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여러분안녕하세요，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节目。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
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新。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婉玲，非常高兴跟大家相会在今日首尔了。
眼看呢，还有两天啊，2020东京奥运会就要拉开序幕了。
是的，好激动啊。
奥运会是全世界的体育盛会，然而呢，疫情的阴影啊，始终是挥之不去，使得本届奥运会的气氛呢，稍显得沉重了一些。
是的，那本届奥运呢，我们是很难在线下跟以往的这个奥运会一样啊，给选手们去加油助威的。所以呢，文化体育观光部呢，就携手大韩体育会，从本月15日起到8月8日啊，开始设了一个名为韩国之家的网站。
这样一来呢，不仅可以在线上安全的为韩国的奥运健儿加油助威，还可以使国内外更多的人呢，借此机会了解韩国文化。
模仿韩屋打造的韩国之家网站上呢，人们不仅可以迅速的去查询有关奥运赛事的最新消息，与此同时啊，还可以去了解韩国文化、体育还有观光等等各个领域的信息呢。
网站呢，还为大家提供了为选手们加油助威、抽选奖品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值得关注的是啊，网站内呢设有虚拟现实展览馆，这给访客们带来了身临现场的真实体验。
没错，虚拟现实展览馆呢可是很有讲究的哦，它是由里院、韩国体育、韩国文化以及韩国旅行等四个区域组成的。
里院提供的是有关2020东京奥运会及韩国代表团的消息，韩国体育呢提供为国争光的奥运英雄、大韩民国体育历史以及2024年冬季青年奥运会的相关信息。
韩国文化区域呢向人们展示韩屋、韩服还有传统仪式等等韩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当然，在全球引领了新一轮韩流热潮的 K-pop 也是不会被落下的。
韩国旅行区域啊，则是与韩国旅游发展局合作，提供包括观光据点城市等在内的韩国主要旅游胜地信息。
此外呢，文化体育观光部呢，还与一款虚拟形象软件合作，打造了元宇宙世界。在这个假想世界里啊，可以体验足球、棒球、游泳等项目。
疫情期间呢，想要为韩国的选手们助威加油也是挺难的哈。但愿韩国之家网站能够让人们缓解这份遗憾，同时呢，也能起到将韩国极具魅力的文化推广至全世界的作用。
是的，大家呢有机会啊，也不妨多多参与一下，为在日本奋战的奥运健儿们传递力量。
希望呢，不久后啊，就能传来韩国选手摘夺第一金的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了。好的，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简单的了解一下本期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哪些内容吧。
一定要上大学吗？年轻一代不再认为大学和教育是改变命运的阶梯，人们对于升学及就业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网购虽然方便快捷，但是少了那么点没事闲逛的乐趣。小区里的个性小铺如何在网购的天下搜寻出路呢？
2020东京奥运即将打响，稍后我们带大家盘点跆拳道和柔道两大项目，看韩国有哪些优秀选手，规则又是否出现变化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走进今日首尔来了解一下详细的内容吧。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首尔。俗话说得好，山窝里飞出金凤凰。那如果是在过去啊，考入一所理想的名牌大学应该是实现这一点的最佳途径了。然而这一点在当今社会依然是适用的吗？
随着学龄人口减少啊，去年呢，韩国高三考生为437950人啊，首次少于大学招生名额呀。
另外呢，这还与 MZ 一代之间形成的大学无用论有紧密的关联。与更年长的世代认为大学升学是必须的意识相比啊， MZ 一代呢则认为啊，升学不再是改变命运的阶梯了。
尽管如此啊，大学升学依然是很普遍的。那随着就业竞争加剧， 大学毕业证时而呢又至关重要。那认知和现实的差距估计令现在的年轻人心情是更为复杂了。
嗯，没法不复杂呀。那文化日报呢于今年5到6月之间对于32位 MZ 一代呢进行了深层的采访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啊，有 59.4%， 也将近于60%的受访者呢认为不上大学也没关系。那另外的40.6%呢则持相反的意见。
嗯，只有18.8%的受访者表示啊，教育可以改变命运和阶级。那其余受访者呢均认为这一点在眼下是并不现实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低哈，高昂的私教育费用，这些都成为了主要原因了。
没错，这也是现实。那也有人认为啊，现代社会呢出现了更为丰富的职业群，社会结构呢也发生了变化。那大学毕业后就业等等这样千篇一律的公式啊是不再适用了。
嗯，这也不无道理啊，小学生的未来理想不是也都与过去明显的不同了吗？
嗯，没错。那不仅是小朋友啊，大朋友们的看法呢也是有改变的。那比如说有研究生学历的一位30多岁的待业者黄先生就说啊，他说比起上大学啊，倒不如利用那段时间去准备公务员考试，或者呢去积累工作经验。另外呢有一位20多岁的待业者金小姐呢，她就说啊，上大学呢并不是最佳选择，如今呢是能力社会了，只要有养家糊口的能力就可以了。
嗯，不过呢先不论大学学习什么专业，研究哪种学问啊，是否拥有大学本科学历，它依然是社会上评价一个人的尺度。因此呢有观点就认为啊，就社会结构与氛围而言，大学毕业总归是有一定好处的。
嗯，其实大部分人呢貌似觉得哎，现在啊上大学上不上呢都不能改变人生了。但是呢我们真正的遇到填写履历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有一本大学毕业证在手啊，或多或少呢是能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的。
嗯，但是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啊，在高校招生名额都未录满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放弃升学，由此可见啊，对他们来说呢上大学已经从必须变为了可选了。
嗯，是啊，要不很多人都说嘛，名牌大学毕业之后呢就职大企业呢是父母一辈人心中的成功公式了。但是呢就有一位28岁的裴小姐呢，她就打破了这个传统的观念啊，自愿当起了裱糊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嗯，20多岁的年轻裱糊工本来就是很罕见的哈，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呢从事此类工作那真是难得一见了。这裴小姐啊做出这个选择呢想必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嗯，那是啊，其实我们平时在生活中遇到的看到的所有的现场工地上哪见过年轻的20几岁的小姑娘，对吧？
嗯，
那所以呢这个裴小姐做出这个决定，她是说啊是因为这样的，她觉得组织文化呢不适合自己，那在韩国企业呢与真正的实力相比，那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些重视态度和忠诚度的倾向。但是裱糊工作的魅力呢就在于不需要夸大包装自身的成果，只要结果是满意的，过程和态度呢并不重要。
嗯，不仅如此啊，实力和技术与付出的努力成正比也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事情了。毕竟看到自己的成长那份喜悦还是很带感的。
嗯，没错。所以说呢是否上大学，上什么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呢选择哪一条路，已经没有了正确的或者说唯一的答案，对吧？那只要抱着我们的人生我做主，对自己的决定负责的态度，应该就不成问题了。
嗯，下面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是由 10cm 演唱的首尔不眠夜，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只要动一动手指，今晚网购的菜篮子明天一大早就被送到了家门口。几大电商平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对于网上订购蔬菜水果以及凌晨配送已经是再熟悉不过了。
嗯，另一方面啊，我们在家附近和小区里的生活呢就变得有些枯燥乏味了。曾经啊，巷子里的一家家的文具店呢、水果店呢，就被这个千篇一律的便利店给取代了。绝大部分的生活用品呢，我们都是在网上购买的。这也是小区周围的实体店铺遭遇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啊。
嗯，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也还是有不少化危机为契机的事例的。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了解几个小型店铺的生存秘诀。在首尔市的龙山区啊，有一家特色海鲜店，只有9.9平方米的小店内呢，没有刺鼻的鱼腥味儿， 那不管是店铺的装潢还是各种产品的摆放啊，都会让人产生一种如同在光顾百货商场的水产柜台的感觉。
嗯，从鲅鱼、鲽鱼、青花鱼等国民鱼种到鹰雕、赤龟等高档海鲜应有尽有啊。海鲜柜台对面呢，就是不逊色于日本料理店的寿司和生鱼片便当。
嗯，为了方便人们野餐露营而准备的精致套餐呢，也是十分的吸引人的眼球。那如果不是去大型的百货商场啊，在家门口的小店啊，真的是很难有这么多的品种和选择的。
没错啊，附近的市场啊，有时卫生条件呢又引人担忧。那此类干净又卫生精致的海鲜店铺，如果在自家小区，那可是一大福气了，尤其是对那些单身的家庭来说哈。
没错，估计客人不会少的。那另外，位于首尔市广金区紫阳洞的一家小型的超市啊，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都是很高的，因为在这家超市内销售的红酒啊，多达700多种。
嗯，每逢周末啊，甚至有首都圈以外城市的消费者前去购买，每次都是几十瓶的囤货啊，算是红酒发烧友的秘密基地了。
哇，好厉害！那为了加强自身的竞争力，除了各种等级的红酒之外呢，店铺内还销售与红酒相配的芝士以及红酒杯、酒柜等等的周边产品。店主对于红酒的热爱，估计消费者只要一进去就能感觉到了。再加上呢，价格还非常的合理，所以呢，人气自然是不断的攀升了。
嗯，这两家店啊，成功的特点呢，都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啊，那就是打破小区内的店铺本该是这样那样的常规，以鲜明的个性来吸引消费者。
没错，其实想想，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啊，现在已经没有那个本来应该这样、原来应该这样这样的概念了，其实，对吧？还有一点呢，就是即使呢网购再方便，穿着拖鞋随时去一家附近的小店转一圈呢，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大乐趣。那顺便跟街坊邻里打声招呼、套套近乎，在眼下呢也显得更为珍贵了。
嗯，另有一家杂货铺啊，同样是与众不同，从食品、饮品、日常用品到炒年糕、三明治等小吃哈，简直扮演着这个超市、小吃店等多种角色。
嗯，这家店铺的店主说了，那如果只是购买物品，那么到便利店就可以了。但是呢，他希望的是呢，通过自家的店铺传递一股浓浓的人情味，并且呢，让人们感受到属于小区特有的氛围。
南山一号店哈，还为孩子们准备了素描布。那位于梨泰院的2号和3号店呢，则是考虑到居民常常带宠物散步，那因而呢，就准备了狗粮。
嗯，特别的是啊，这一类的个性小铺呢，并没有跟时代脱轨，而是与线上服务相结合。那比如说当天晚6点前下单的话，第二天凌晨就可以送货上门了。
嗯，现在什么都很方便快捷啊，唯独就是少了点过去那股浓厚的人情味儿。那小区里的一家家的店铺，如果能克服危机，起死回生，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哈。
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不要小看这些杂货铺、水产店，说不定哪天啊，就带火了整个商圈呢。
嗯，没错啊。下面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是由 Four Minute 演唱的《你叫什么名字》，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感谢大家锁定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决战东京再创辉煌奥运板块。
嗯，今天我们依然将带领大家深层解读本届东京奥运会。
嗯，在本期节目中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要守护住中祖国自尊心的跆拳道项目，以及呢只有战胜东道主日本才有望摘金的柔道项目。
如同射箭项目啊，为了不让一个国家的选手一家独大，此次呢跆拳道比赛呢也出现了规则上的变化。
嗯，是的，为了避免某一项目的所有奖牌被特定的国家包揽呢，会做出规定的这个调整啊。那一直以来呢，尽管有这个出战席位的限制，但是呢在5届奥运会跆拳道的比赛中呢，韩国共有21名选手参赛，其中呢就摘取了12枚金牌，仅有2次是遗憾未能站上领奖台。所以这么看来呢，推出新规呢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啊。
嗯，截至2012伦敦奆运会啊，一个国家最多可有4名选手出战，男女各2个级别。从2016年里约奥运会起呢，世界跆拳道联盟啊根据排名自动赋予参赛资格，每一个国家每个级别可以有1名选手出战，最多可参与8个级别的全部赛事。韩国呢在 里约奥运会当时呢，共有五位参赛选手。
嗯，本届东京奥运会呢，更是赶超里约奥运会，那史上首次由六名选手出战，分别为男子58公斤级张俊、68公斤级李大勋、80公斤级以上印乔敦，女子呢49公斤级沈在英、57公斤级李雅琳以及67公斤级以上的李多斌。
嗯，这其中啊，李大勋选手是很有名气的，在六人组成的这个出战名单中啊，李大勋选手是唯一一名有过奥运会参赛经验的选手。他呢，自2012伦敦奥运会起呢，连续三届出征奥运。
嗯，是的，除了这个国际大赛冠军之外呢，他还在奥运会上摘取了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唯独是与金牌无缘，很可惜。
嗯，本届奥运会啊，李大勋能否获得金牌是值得期待的。此外呢，在2012年、2016年女子57公斤级比赛上连续夺得冠军的英国跆拳道选手杰德·琼斯能否首次实现三连冠，同样是备受瞩目的。
嗯，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那接下来我们说说柔道啊，五年前的里约奥运会上呢，韩国非常遗憾的无缘金牌了。
那这是16年来首次错失金牌哈、啊，如何弥补当时的遗憾，是本届东京奥运会上有待解决的课题啊。
是的。这一次呢，韩国的男女选手均获得了所有级别的参赛资格。那这也是韩国时隔13年呢，又一次在奥运出战柔道所有级别的比赛。
被认为是最有希望摘金的选手是男子66公斤级安保罗和男子100公斤级选手赵九涵。
嗯，安保罗呢在里约奥运会上获得了一枚银牌，是代表选手。那赵九涵呢是2018年世界锦标赛上获得金牌的重量级代表选手了。
赵九涵啊，他在里约奥运会前夕呢，因为前十字韧带破裂就错失奖牌了，在东京奥运会上呢，则是力争了却心愿。
嗯，出战男子73公斤级的安昌林呢，也被视为是有力的金牌得主。那男子60公斤级金元镇选手啊，同样是值得关注的。他在今年1月举行的世界柔道大师赛多哈站摘取金牌之后呢，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时，真的是哽咽不禁，也令人感到的非常的惋惜。
嗯，据悉啊，金元镇在父亲灵前的承诺将把东京奥运会奖牌献给父亲，为此呢，他在咬紧牙关的训练啊，我们不妨期待他的精彩表现。
嗯，相信一定能够实现他的愿望。那本届奥运会柔道比赛呢，还有新设的项目以及规则上的变化，史上首次呢新增了混合团体赛，韩国选手呢也将参与。
此外，从本届奥运会起呢，男子比赛时间从5分钟缩短至4分钟，这是基于2016年国际柔道联合会的修订规则，为提高比赛的紧张感而将比赛时间呢缩短了1分钟。
女子比赛时间呢要维持4分钟不变。那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未能分出胜负的话呢，则进入精分加时赛。那请记中被认为既有的时间呢，从15秒缩短至了10秒。
嗯，得分呢分为一本和既有啊，在一场比赛中呢，获得2个既有就和一本是一样的了。大家在观赛时呢，可以作为参考。那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首尔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大家欣赏一首流行歌曲，是由 Standing Egg 演唱的《彩虹》。
嗯，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안녕히계세요。